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翻到新约的第三页。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四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前面几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在新约的第六十九页，路加福音四章的一到四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靠什么活着。我们存活，我们能够活着，我们到底是靠着什么？是靠着我们在世上所依靠的这些？是靠着你每天所吃的饭？是靠着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人是靠什么活着？你所要依靠的是什么？什么才能够真正的保守你活着，直到永远？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当你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来参加主日的时候，当你结束了一周疲惫的时间，你在这一周是那样的疲乏，魔鬼懂得怎样的来攻击，来引诱你。我们需要求圣灵的帮助，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不管我们今天所唱的歌，我们也看到，还有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魔鬼时时的都在攻击他的教会，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绝对不会放过。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专注的在他的话语里面。阿们。马太福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到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时主耶稣刚刚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随即被圣灵引到旷野。路加刚才说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在旷野进食四十昼夜，什么也没吃，这四十天没有感到饥饿。所以四十天一过，他立刻就感到非常的饥饿，魔鬼就来试探他。让我们回想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是怎样堕落的？夏娃，魔鬼的伎俩，魔鬼已经在始祖的身上通过试探夏娃来达到让全人类完全堕落的目的。所以魔鬼会抓住这样的时刻，当主耶稣基督救主那女人的后裔真的来了，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魔鬼是怎样的。我们之前也听过，甚至在主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魔鬼就要借着希律王来除灭他，但是魔鬼失败了。现在当主耶稣基督要已经受洗，要开始地上的侍奉的生涯，要来传福音了，传那天国的福音，那救恩的福音，所以他同样的想要来败坏神所预言的这个女人的后裔，人类唯一的救主， 就是神在天上所见证的那一位，我的，这是我的爱子，当他在河里面，约旦河里受洗洗来的时候，神见证的那一位，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一位，就是那幕后的亚当，来彻底的想要毁灭所有世人的灵魂，甚至神所拣选的，他都要想方设法要除灭。 包括神的儿女，所以魔鬼的权柄，但是魔鬼的权柄受到了神极大的限制，所以他不可能直接来攻击神的儿女。我们知道魔鬼，他有可能会附在来攻击这些不信的人、堕落的人的灵魂，他有可能会附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魔鬼大肆的附在很多的人身上去毁灭人的灵魂。 但是魔鬼不能够直接来攻击神的儿女，因为他不可能附在神的儿女身上。但是他的攻击变得更为诡诈和隐秘，他要通过试探、诱惑的方式，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如果这个是魔鬼的诡计，你肯定不会去听。但是他懂得在你不知不觉当中，让你信从了他的谎言，你还以为是自己的决定，而走向了灭亡。这其实比公开的毁灭更为可怕。所以，如果一个强盗他，我今天晚上会来抢你家的东西，你肯定会做好防范。但是，他不会这样公开的来。这其实比公开的毁灭更为可怕，因为这样的攻击。 魔鬼的诱惑是很难被人发觉的，尤其是没有神的话语的人，是完全的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所以他们是顺服着魔鬼的诡计、魔鬼的引诱，所以这样的攻击很难被人察觉，所以让很多人自以为感觉良好，却走向灭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向灭亡。4000年后，魔鬼以攻击。 先祖同样的方式来攻击神所差来的基督，所以他成功了一次，他这一次等待了4000年，神的儿子终于来了，那预言的那一位，他要来除灭他，他要来败坏神的拯救的计划，可见他同样等待了4000年，魔鬼真的是非常的殷勤的来做败坏的工作，让我们真的。 不要去忽略魔鬼的工作，魔鬼没有能够在基督在婴孩的时候来除灭他，他就继续试图在主30岁的时候，他又等待了30年，他在抓住机会，抓住一切可以攻击的机会，公开侍奉之前，在主耶稣趁着他想要趁着他公开传福音之前，来绊倒他，以此来破坏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 我们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一旦犯了一个罪，哪怕是最小的一个罪，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任何指望，他就不可能成为完美无瑕的神的羔羊献给神。所以，让我们不要忽略了魔鬼，他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游行。从创世以来，从未停止过毁灭人的灵魂，尤其是他现在想尽办法的来。 绊倒神的儿女，阻挡那些想要寻求他的人，他是人的最大的仇敌，所以让我们确实的清楚，晓得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会面临很多的敌人，你可能觉得某某某是你的敌人，某某某某谁谁谁，但是真正的敌人是那看不见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那空中掌权者，那运行在不信之人内心的邪灵，他真实的面目从来没有人肉眼看见过。当然，我不希望很多人他们不信，他们死后的下一秒，他们就会看见魔鬼的真实的面目。但是现在，魔鬼不会公开在我们面前，他真实的面目没有让任何活着的人看见过。 他都是化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显现都是那样的，让人没有任何的戒备之心。 它会让你以为非常的美好，不让你认识到它是那贼那作恶的，来诱骗世人，甚至相信让我们相信根本就没有魔鬼。可能到现在为止你还觉得真的有魔鬼吗？魔鬼真的存在吗？所以很多人还是那样的自己欺骗自己，没有魔鬼吧，可能没有吧，相信魔鬼的谎言，或者把魔鬼只是形容为我们人内心的那种邪恶意念冲动是魔鬼。我们很容易把自己邪恶的意念形容为魔鬼。假如魔鬼如此尽心竭力的来攻击神的受膏者，他连神的儿子他都不放过，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被称为主名下的人。你要称为基督徒，你站出来要做基督徒，你要寻求神，你就是他最大攻击的对象。所以你要挣脱魔鬼的捆绑，如果你要来寻求神，你想要投靠基督的阵营，脱离那壮士，魔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斯布森曾经也说过，一个猎人他不会去搅扰他自己的猎物，他已经抓到了他家里的那些动物，他不会去攻击他们，不会去毁灭，不会去破坏，他要做的是去射杀那些外面的野生的那些不属于他的，他要去用一切的办法去诱捕，去抓捕，用各样的方式诡计设陷阱来抓捕。所以猎人他会通过各样的方式去抓捕那些不属于他的，那些要逃脱他手的那些猎物。如果猎人明目张胆的去抓的话，他可能抓不到任何一只猎物。所以猎人会懂得伪装，来设陷阱，捕兽夹，诱惑，用诱饵，用一点甜头，像钓鱼一样，钓过鱼的人都知道，我们要用诱饵。魔鬼也是这样的，所以让猎人费尽心思去抓捕那些不属于他的猎物。魔鬼同样的会攻击每一个想要挣脱他牢笼的人，当他看见一个猎物逃跑，他会迫不及待的会追上去，放猎狗去咬，去撕咬，去抓，一切的方式，以及那些已经脱离他辖制的人，那些归向神的人，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来引诱他们，让他们跌倒。虽然他不可能再重新的捆绑这些人，但是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失去与神的相交的那种喜乐，他会想方设法让你活在那样的痛苦当中，亏损神的名，目的是什么？让你不能够来见证神的名，让你没有力量为神做见证，去传福音。你不相信，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你连神的话都不愿意听，甚至连聚会都不愿意来，那么你的行为，你想一想，你就成了魔鬼的器皿，你就败坏了很多灵魂。你的家人怎么看你？你曾经跑得那么好，你曾经那么火热的服侍主，现在你又信靠了另外一个信仰，你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根本就又离开了神的话语，你没有见证，你怎么来帮助你的家人？反而会绊倒你的家人。所以魔鬼就通过了你，借着攻击你来绊倒你身边的人，让他们原本有机会来寻求神的人，让他们原本有更多的机会来听神话语的人，让他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走那灭亡的路。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你得救了，魔鬼不可能得到你了，你就高枕无忧了。他会借着你来影响你身边的人，来败坏你身边人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真的要警醒。在这里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到了旷野，圣经没有说圣灵，没有说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到耶路撒冷的圣城。我们知道是魔鬼带耶稣基督后面去到耶路撒冷的圣城，所以圣灵在这里他是引到他去旷野那没有人的地方，那里的环境非常的恶劣，那里只有野兽。今天 神多么可怜我们，他亲自的担当我们的软弱，是没有将我们放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是没有让你们每一个人放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是多么的蒙福。即便我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经历再糟糕不过，你自己认为多么绝望，你以为自己多么的绝望，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所经历的，他以我们的样式被圣灵引到旷野，是没有将他的独生爱子引到那繁华的地方，那些物资丰富的地方，那些生活非常便利的地方，什么都不缺乏的地方，让他的儿子享受这个世界吧，他没有。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将我们放在我们各自的位置上面，都是出于他至高的旨意。我们应当感谢神，没有将患难临到我们，没有将我们引到那属灵的旷野，那完全没有神话语的地方，那听不见福音的教会，神把我们从那样的地方带出来，我们应当感谢神，还看顾我们日用的饮食，还赐给我们每一周能听到他话语的机会，为我们预备交通工具，让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来敬拜他。即便他让你经历了一些患难，人生的旷野，那也是对我们来说出于神的美意，让我们懂得跟主一样脱离这世界的诱惑，来与神亲密相交，让我们不要去依靠周围的环境，而是要单单的来信靠仰望主的供应。所以这是神的目的，他不是真的让你过那受苦的日子，让你承受那样的患难，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受苦，神不甘心人受苦，他哪一个父母真的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苦，不是孩子因为悖逆要管教他的话，不是因为要历练他的话让他更加的成长的话。犹太人在旷野40年被神引领，他们缺乏过吗？犹太人是因为自己的悖逆不幸，神让他继续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没有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为什么？但是他们缺乏过吗？他们没有水喝，神从磐石里面流出活水，他们没有食物，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他们草上没有肉吃，神就将鹌鹑吹来供应他们，甚至他们的鞋子穿了40年都没有烂。我们的鞋子，说实话，我们现在的鞋子这么发达，做出来的鞋子，我们穿一两年可能就底就通了。他们没有，虽然我们经历生命的旷野，我们会经历生命的旷野，但神会亲自来供应我们的需求，他是为了训练我们懂得去仰望他。我们是那样的悖逆，我们人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骄傲，他是为了让我们懂得去仰望他，而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依靠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受魔鬼的试探，是魔鬼主动的找上门。不要以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来敬拜神，你来亲近主，魔鬼就不敢来试探你，魔鬼就不会来攻击你。如果连神的儿子作为人的样式，那样全心的信靠神，与神同行，被圣灵充满，魔鬼都不放过任何的机会，他都抓住主耶稣基督40天没吃饭饥饿的时候来试探他，他抓住耶稣基督在肉身中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他。那么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不要放松警惕，真的以为只要你靠着你读经祷告了，只要你靠着你自己与神有那样的时间在一起亲密相交了，亲近了，魔鬼就不敢来试探你。你看看我们的救主他的经历，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命令他的门徒们不可停止聚会，提醒警觉，恒切祷告，免得你们入了迷惑。因为不论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多么的亲近，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时候，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跟他的门徒们是那样的亲密，门徒们跟他们是在一起，魔鬼还是不间断的来搅扰，甚至在主讲道的时候 魔鬼懂得利用主耶稣基督的亲人对他的肉身的关爱，叫他的家人来叫他去吃饭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讲道，在对着这些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魔鬼懂得借着人对人的关爱，人肉身的需求的关爱来试探，来引诱，目的是阻挡这些听到的人真的相信了。当耶稣基督与门徒们一同团契的时候，同样的，魔鬼懂得他是照样的进入犹大的内心。犹大是怎样被魔鬼试探的？是在他们团契的时候，相交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魔鬼将卖他的意思放在了犹大的心里。虽然主耶稣跟他那样的提醒，跟他一直在提醒他，犹大还是听信了魔鬼的谎言，出卖了他。目的是什么？魔鬼的目的是要除灭耶稣基督。那么就是现在你们正在听到，你们在听神的话语，魔鬼照样的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会在你的内心将你所听到的真理夺了去，他让你听不进去，他让你听见了耳朵里面，这个耳朵又出去了，他让你不能够停在脑子里面去思想，让你听到的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他会让你在你的里面放入各样的杂念，让你没有办法专心的来领受，让你不断的被搅扰，被世上的事情所搅扰，让你心不在焉，即便你人来了，让你也没有那样专心的全心全意的侧耳的来听。那么当我们不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与主亲近的时候，魔鬼更加会肆无忌惮的攻击你。你还想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吗？你肯定就不想了，你不愿意回来了，除非是神真的怜悯你，把你重新的带回来。魔鬼会抓住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的来攻击你，让你彻底的把你打垮为止，用各种的事情来占据你的心，不让你停下来默想神的话语，向神祷告。他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你，主日不去聚会，这是魔鬼最容易做的，让你主日不要去聚会，随随便便用各样世上的事情，用一点点诱惑就把你给牵引带领神的教会，让你陷入了那些以为是似是而非的理论里面，让你被那些虚假的东西给纠缠着，让你拖在那个泥潭里面，让你出不来，让你不愿意，甚至不愿意来聚会。那些在属灵上不痛不痒的事情，它可以借此来搅扰你，让你觉得比天还大，让你不去，让你去怀疑对真理，让你怀疑真理，让你从而完全的否认它。目的是要将你的眼目转离耶稣基督。所以你以为你很敬虔，你以为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看看你，可能他就让你不能够来到教会，停止聚会。一旦停止聚会，魔鬼会更加的来在你的脑袋里面来攻击你，来放入各样的思维。他真的会让你觉得，让你不要去信靠神吧？魔鬼会这样说吗？不要去教会，不要去相信神，不会的。魔鬼是化作光明的天使，记住了，他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敬虔，让你是有理由、有苦衷的。你不来聚会是有苦衷的，你不能够相信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魔鬼不会明着跟你说不要去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不要去就是让你不以为自己对神非常的敬虔，对神的话语非常的了解。他的目的是让你转移神的话语，转移基督，不去思想那最宝贵的问题，那灵魂的救恩。所以他会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魔鬼是从圣经里面挑出来的，他会拿一节的经文摘去一段的话语，让你陷在这里面，让你去思想那些。你说这也是圣经的话语，没错，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语，但是魔鬼会摘一段给你曲解他的话语。就像在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讲， 他怎样的诱惑耶稣基督的。他在那段经文里面摘出一段来，他省略了其中的一句。所以魔鬼会非常的，他是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试探人的，那你根本就没办法。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引领，你里面没有圣灵的话，那么你很容易被他误导。你以为你所信的是真实的，你还抓住这样的以为的真理不放，而舍弃了那最宝贵的那救恩的问题，那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所以我魔鬼的诡计是非常的非常的大，那你讲讲不透，捉摸不透。有时候如果你不寻求神的帮助，你不来寻求神的帮助，如果你离弃神的话语，离弃真理的话，你会跌得非常惨，真的，你会跌得非常非常惨，甚至有可能你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如果神停止了他对你的怜悯，那么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节，耶稣基督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他禁食四十昼夜，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禁食是为了更专注的来与神相交，来向神祷告，来专心的寻求神的依靠。而禁食本身不会有任何属灵的果效，它只会让你的肚子更加的饥饿。如果你不明白禁食的含义，神要我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禁食是什么回事。所以很多人会抓住这样的一些经文的表面的意思去做文章，我们也来禁食吧，甚至有的地方他们也要来四十天的禁食，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根本就做不到，他们还是也得白天可能忍耐了几顿没吃，晚上还是继续要喝，要吃吃喝喝，他不可能做得到。我们来回顾旧约里面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都曾经禁食四十天，他们是什么都没吃也没喝过，因为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效法的。我们必须分清楚，有的恩赐是神在特定的时期所特别临到的某些人，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学，你要分清楚，并非所有的你都要去效法，你都能够效法的过来的。今天有的人听到追寻的就是这些圣经当中这些特定时期神的恩赐，所以今天很多人还在追寻那些赶鬼、说方言、那些神机骑士治病，并不是让人去效法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不可能。现在神已经整本圣经都已经完备了，你继续去追寻这些东西，只会让你陷入更大的谎言当中，让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让你陷入魔鬼的谎言里面。有的人喜爱追寻那些隐秘的事情，从而达到自身的某种目的，以为是很近前，你以为你跟神很关系很好，但是却不能够造就人，你不能够带来为教会带来益处，你不能够造就你身边的人的灵魂，反而绊倒了很多人，反而你的行为绊倒了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这是魔鬼非常大的诡计，在今天他依然的在借着各样的圣经的话语在误导很多人。他们是引用圣经的话语，他们是从圣经里面去讲的，但是他们是曲解。所以后来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后来就饿了，没有人能够在四天不吃不喝不饿的。一个人就算是一天不吃不喝，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的肚子肯定就受不了。所以这是神特别的旨意和保守，这说明他的肉体需要食物来维持，他在世上同样会感到饥渴，他和我们的肉身一样，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你的缺乏，你有什么缺乏的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不仅在属肉体上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而且在属灵上他同样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 们看希伯来书的四章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有什么不能够来到他面前的？你的那些问题，你尽管来带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你所经历过的，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问题。接下来第马太福音四章第三节，我们继续来看，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魔鬼就是那试探人的，叫人犯罪的，他居然敢直接来挑战耶稣基督，就像挑战夏娃那样，而且是极其伪装自己的邪恶，所说的话语还是那样的冠冕堂皇。我们从这句经文里面，如果你乍一看，从字面意思来看，你感觉到很有道理，是不是？让人听起来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一块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没错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没错吧？听起来感觉没什么问题啊。就像他曾经以蛇为引诱，以掩护一样，他隐藏在蛇里面，他以蛇的形象，他不会轻易的暴露自己的本性和真实的意图，而是伪装。记住了，伪装，他是伪装起来的。猎人捕猎，他不会暴露在猎物面前，他要乔装打扮，他要用诱饵，他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用猎物去引诱，用你喜欢的东西来引诱你靠近他，逐渐的靠近他的陷阱，假装是在为你的益处考虑。所以魔鬼是假装为了你的益处，猎人假装为了那个猎物的益处给他一点食物，那是因为猎人心好吗？心慈吗？是因为他真的爱这个猎物吗？是为了把你抓住，把你烤了吃掉，把你毁灭掉，是为了猎人自己的益处把你毁灭了。所以你以为你觉得你还挺好的，你以为你还自己还感觉挺好，你在寻求神，魔鬼很多时候借着神的话语把你引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你还以为自己很敬虔，你还以为神是那样的怜悯你爱你，其实你在随从着魔鬼的谎言，你已经掉入了他的网络里面，所以你连聚会都可以不来了。神的命令是什么？不可停止聚会。那么你怎么来说你跟神的关系好？你怎么能说神的确是爱你，但是你怎么能说能够那样的觉得自己与神的关系还是那么好？魔鬼正在一步一步的把你拉入地狱里面，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可能你早就灭亡了。所以魔鬼是假装在为着你的利益考虑，这难道不是今天不信的人口中所出的言语吗？你若是神的儿女，他们也会这样说，为什么他会让你经历这些苦难呢？所以不信的人他们也会这样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神怎么可能让你经历这些苦难病痛的折磨？你看看，若真的有神的话，你可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我就相信了。所以很多人都这样的试探神，耶稣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还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了？我们宁可相信魔鬼也不相信神，这就是人堕落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悖逆的，拒绝真理，拒绝光，拒绝神，只会更加的远离神。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不想要神来掌管我们，不想要那样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就是喜爱自己，随从自己的私欲，去过自己认为是对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寻求来认识神，我们根本就不想听见神是怎样说的， 接下来那世上人的近前来，我们很难想象魔鬼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的靠近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他以何种形式出现在主的面前，圣经没有说他是以怎样的形式，但是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引诱人子耶稣犯罪堕落，就像曾经引诱夏娃一样。他知道只要耶稣基督一犯罪，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罪，基督就不是完全的，人类就没有任何指望。 所有的全人类，从创世到末了，不管你几千亿的人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得救的盼望，那么他就足以可以摧毁整个神所拯救的计划。就算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也不可能担当你的罪，因为他已经堕落了。如果魔鬼得逞的话，在这里，神指向基督的预言就都会落空，但是不可能的，神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唯愿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不要成为魔鬼的器皿，来试探他。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不要成为魔鬼的器皿，你是来试探他的。你的目的是不是来寻求他的拯救呢？你真的是来寻求救恩的吗？是不是真的要来相信他，要来寻求他的赦罪？这很重要。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来试探他的，真的，很多人来到教会。 很多人是来试探神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试探神一样，他们也会说自己很喜爱听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是来试探神，最后被神完全的拒绝了。我们看一下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的95章的第9节，诗篇的95章第9节，这就是神在地上的教会，他们的所经历的。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好，这不就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吗？你们的祖宗这样，你们也这样。好，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经历的？观看我的作为，试探我。40年的时间，我厌烦那时代说这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你还是不相信。 你还是不肯来相信我，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进入迦南美地，除了约书亚和迦勒，20岁以上的，哇，全部都倒闭在旷野。这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教会里面来教会里面的人，听神的话语的人，大部分人都灭亡了。 所以今天的教会，不要以为你来到教会你就安全了。所以那些不来教会，你不来到教会，不来聚会，错过了每一次主日的聚会，多么的可惜呀！你会发现，真的魔鬼又得到了你，又把你掳过去了，又多了一点。直到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再这样拒绝神。 不晓得他的作为引领你悔改，你再弃绝他，你不珍惜他给你的时间机会，你再继续观看他的作为试探他，他会在怒中启示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得救的人，那窄门进去的人是非常少的。记住了，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来教会，不管下面坐的是几个人，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人也好。 我都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就是现实。魔鬼的作为，他会用各样的方式阻挡人来到教会，阻挡人去听神的话语。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会来教会。记住了，你们能够来到教会，是神特别的怜悯。虽然你们有100个理由可以不来，但是神还是怜悯，让你能够来到教会。真的。 我非常的感恩，还能够站在这里来传福音给大家，在沈阳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希望神在怒中来启示，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继续试探神，神给了你这样的场地，神给了你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惠，魔鬼在抢夺灵魂，记住了，魔鬼在争抢，他在。 肆无忌惮的在攻击着。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 这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所以不要以为魔鬼说出来的话都是那样的肮脏污秽，都是那样的血口喷人，都是脏话，都是恶语。记住了，魔鬼可不会这样的来说，他不会阻挡你，不要去教会吧，不要去教会吧。他会用各样的方式让你感到你不去教会，让你觉得你的做法是正确的，让你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不要低估了魔鬼，你以为是你的决定，其实是魔鬼的谎言。这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确实啊，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食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的的确确神的儿子可以做到啊。就像他曾经在旷野玛拿降下玛拿来养，来喂养整个以色列几百万的人。魔鬼只是想试探耶稣基督，让他按照魔鬼的话语去行。魔鬼的目的是想让他按照魔鬼的话语去做，顺服魔鬼的话语。魔鬼的言语是从表面上看去没有问题，他的话语从表面上看这是真的，但是目的是什么？你要看他的目的，他的动机是用心险恶，因为他在挑战神的主权，他在挑战神的主权。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所以不管他说的任何的冠冕堂皇，他是撒谎的。他的目的并非是来敬拜神，而是让神的儿子犯罪跌倒，从而破坏神的救恩的计划。如果耶稣基督听信了，他就真的变了一块食物出来了，不管他是真的是神让他变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人，但是他是听从了魔鬼的谎言，他就跌倒了，他就失败了。所以魔鬼的目的是抵挡神，魔鬼本来就是那样的骄傲，他想与神同等，他想跟神同等。所以耶稣基督在旷野里40天禁食，他那个时候是一定是非常的饥渴，他的嘴唇可能真的发干了，没有水喝，他的肚子真的饿得瘪咕咕叫，急需需要食物和水来补充能量。魔鬼懂得利用他的人性的软弱来攻击他。魔鬼没有否认你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魔鬼没有。他当然知道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魔鬼真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只是恐惧战惊。但是他的目的是试探耶稣，让他听从魔鬼的，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是神要你这样做的吗？还是魔鬼要你这样做的？这很重要。你到底是谁听从谁的？我们多么容易被魔鬼欺骗，尤其是当我们面临工作的问题，那能够影响我们基本生活需求的，影响到你钱包的收入的。魔鬼没有让我们懒惰不做工，他没有说让你停止在那里像乞丐一样等待，你知道魔鬼知道这样做行不通，魔鬼没有让你懒惰不做不工作不去找工作，而是引诱我们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时间耗费在工作上面。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他会说，神不是说了你要努力的工作吗？你要尽心的服侍在地上的主吗？这是人的本分。好，你就会顺着魔鬼的诱惑，是啊，神说要尽心尽意的服侍地上的主，就像服侍天上的主那样。好，我地上的老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让我加班加点到什么时候，哪怕是周日我都要去，他让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上面，把寻求神的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都完全冲掉了。我们为了讨好老板，我们加班加点，拼命的努力，甚至周日都要占用。魔鬼会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好，魔鬼又会说，你连工作都没有，你的孩子要读书，你的房子要还贷，你连饭都可能吃不上，还要谈什么信仰？那么你的神是那样，会是那样残忍的神吗？神是爱，他会体恤你的软弱。你看一下魔鬼的话语跟圣经的话语一样的，有看起来真的是一样的。魔鬼是他会说神是爱，他会体恤你的软弱，是不是啊？你的需求，所以你只管拼命的去工作，才能保证你所要的需求，你的家庭才会幸福美满，神会怜悯体恤你的。你今天没来聚会没关系，你今天加班加点不来亲近主没关系，神会怜悯你，只要祷告一下求神赦免一下，他就会赦免你，是吗？ 这就是世界的道理，我们人真的需求，你有多少？你想一想，你真正的需求，你一顿能吃到吃多少？你一顿能吃多少？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吗？魔鬼懂得利用人的贪婪和人的嫉妒，牢笼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无暇去思想灵魂的需求，让你忽略你的灵魂，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让他们随心所欲，让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实际上，我们在顺服的是魔鬼的谎言。你还以为你在顺服神的话语？魔鬼善于利用人的软弱和缺乏来试探人离弃神的话语。为什么基督要经历40昼夜的禁食？为什么他作为神的儿子还要经历这样的试炼，来忍受这样肉体的煎熬呢？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他凭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受这样的煎熬？他是为了让神的儿女懂得完全的来信靠他，仰望他的供应，而不是这个世界。他是要让你知道，你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经历的这一切，神在掌控着，他不会让你过于你所能承受的，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你要去信靠他，你要担当的来仰望他。 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在经历着各样的试炼，真的，有的是在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是在工作上所经历到的，有的是在家庭当中的家庭关系，魔鬼会在各个方面来对我们发动攻击，专挑我们的软肋，专挑你最软弱的地方，你的软弱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软弱的地方，你会认为现在的经济困难，我现在。 真的要吃饭，养家糊口，所以你平时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甚至你可以牺牲周日的时间、主日的时间。魔鬼知道你需要什么，他会鼓励你去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满足，他会鼓励你靠着你自己的方式，而不在乎神是怎样说的。他的目的是要让你自己做自己的主，忽略神的话语。一旦忽略神的话语，我们后面会讲到。 你会面临怎样的一个困苦？他会让你不需要听神的教导，只要随从今世的风俗就行。所以他会跟你说，神的话语听了能够当饭吃吗？事实是这样的吗？所以后面我们会听到魔鬼的谎言是多么的站不住。第四节，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节重点的最后一节，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人活着是靠什么？人是靠什么活着？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真理。我们可能平时只是一带而过，觉得也没什么。但是让我们仔细来思考这句经文，充满了福音的色彩。我们来看主的回答，这里给教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耶稣基督以人子的身份是如何回应魔鬼的试探？真的，耶稣基督他没有闭口不言，他没有拒绝回答，他有回应，他没有顺着魔鬼的意思回答。他首先回复的是什么？经上记着说，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他立刻叫你消失，他你就消失了。魔鬼，你还敢来试探我？ 我叫你现在下入地狱里面，你肯定下去了。但是主耶稣没有，为什么？他以人子的身份，他给我们教会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教导我们如何去抵挡魔鬼。我们不可能说魔鬼你离开我，魔鬼就离开了，魔鬼你下入地狱里面，你消失吧。神是在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寻求他的人。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倚靠神的话语。记住了。 我们唯一的宝剑，抵挡唯一能够来抵挡的是神的话语，用来抵挡的那宝剑攻击圣灵的宝剑，来跟魔鬼打仗的是什么？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你要回到圣经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正确面对魔鬼试探的方法，既不是不闻不问，也不是直接来回应他。他说什么你就顺着他说。 也不是不理会他，而是应用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 圣灵的宝剑来回应。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教导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这一句话，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你首先要得救，你一定要首先寻见神，你要经历到他的救恩，拿着圣灵的宝剑，你才懂得去拿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你才知道怎样去应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你没有得救，圣灵没有进来，你没有活过来，没有属灵的生命，你根本就体会不到属灵的事，你怎么去拿圣灵的宝剑？你就算背出了整本的圣经，对你来说有什么益处？你所引用的经文，你去对抗的，你引用你的圣经的话语，只会绊倒你自己。魔鬼会懂得，他比你更加熟悉圣经的话语。我跟你说，魔鬼比你更加熟悉圣经的话语，你用圣经的话语来，他懂得用圣经的话语来歪曲，让你信以为真。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不明白真理的话，没有圣灵在你里面指引你的话，你怎么拿起神的道？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戴上，首先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首先要重生得救，你要得着救恩，圣灵要进来住在你的里面，你才懂得去拿起圣灵的宝剑，你才懂得怎样去应用神的道，才懂得在圣灵的带领下去解读圣经，听神的话语，你才不会曲解神的话语。所以听道非常重要，听神的仆人所传的话语，解释的话语经文，你要知道传道人要预备一段经文，他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念，他要参考多少的神的话语的解释，他要去思想，要去默想，要去神求从神那里得到教导，才能够他们所得到的所领受的才能够传讲出来。所以你们所听到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明白，怎么拿起圣灵的宝剑？即使你读了许多神的话语，结果会是怎样？你就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像文士们那样，但是你却不明白真理。你知道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有什么用呢？你还是不去到他那里，你不明白真理，圣经的话语只会成为魔鬼攻击的工具。对你来说，魔鬼他怎样利用神的话语？魔鬼没有否认圣经的话语，你们看到魔鬼引用的很多都是圣经的话语。所以当你处于极为软弱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必须祈求神的帮助，不是自以为的，自以为的那种用神的话语来对魔鬼的试探。因为魔鬼随时都会从你在你身边寻找机会来攻击你，如果你不回应他，如果或者你顺着他的话语回应，他会继续来攻击你，直到把你打垮。尤其是当你软弱，当你露出了破绽的时候，当你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懂得用各种的压力来压迫你，你很容易随从了自己的决定去行。他懂得用你身边的人来逼迫你，来对你跟你作对，所以你很容易随从自己的决定去顺服了魔鬼，而并不来仰望主。这尤其是我们当面临经济的问题，不管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还是神将我们放在那样的问题下面，魔鬼借此来试探我们去犯罪远离神。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犯罪，因着我们的贪婪，让我们陷入了很多的经济的问题。所以魔鬼在这个时候更加的会来借着这样的试探，让我们去犯罪，让我们远离神。我们当懂得第一时间回到圣经的话语，神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如果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正因为始祖夏娃在这一点上跌倒了，才导致了全人类的堕落。魔鬼也是借着质疑神的话语来试探夏娃，所以他说神难道真的，魔鬼没有说否认，他说神真的不让你吃那果子吗？神真的吗？你再想一想，给你一些疑惑，不信。魔鬼没有直接否认，而是在人的内心放入那怀疑的种子，就是不信，引诱人朝着抵挡神的道路上前进。魔鬼非常狡诈，他从来不会在你面前表现得非常的穷凶极恶，而是让你听起来感觉到很有道理，很符合人的内心的欲望，甚至让你感觉到自己还很属灵， 你和神的关系还挺好的。夏娃第一次回答魔鬼，同样引用了神的话语，他同样引用了神的话语来拒绝他，但是魔鬼没有罢休，而是继续试探，让人去怀疑神的话语。所以当夏娃不再持守真理的时候，他选择了不信。所以你会看到夏娃引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来引用神的话语，还是有很多的，还是不是那么完全神是怎么说的他就完全的照搬的。在那一刻他看向果子的那一刻，当他选择了不信，他看向那个果子的那一刻，看他好做食物了，已经他已经把那个果子当成他的食物了，在他内心已经犯罪了。其实在那一刻他已经犯罪堕落了，因为他已经决心要将那果子当做食物来品尝，虽然他还没有去抓他，还没去拿来吃，但他已经在内心已经有那样的想法了。魔鬼在一个问题上没有得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准备的是连环攻击，魔鬼会连续的来攻击，来引诱我们不信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或者对神的话语不坚固，那么你就很容易跌倒。但是那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完全引用的是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不像夏娃那样有所动摇，免得你们死。他说的是，夏娃说的是，神说了你吃的日子，他说了免得你们死，而没说神说的是什么，是必定死。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说的是，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记住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说的，没有任何折扣，他没有将一切这个词语省略到，是一切的话。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记住了，魔鬼也会用神的话语，但魔鬼不是引用一切的话语，他的话语是自相矛盾的。主耶稣没有省略一切这个字，非常重要，这些关键性的词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解读圣经，你必须要结合整本圣经，神所有的话不能够有矛盾。你的解释如果有矛盾，那么就说明你的解释有问题，那就是容易被魔鬼利用，这让魔鬼找不到任何破绽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因为他说一切的话，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反观夏娃的回复就折扣了神的话语，他说的只是免得你们死，并没有说必定死，神说的是必定死，夏娃说免得你们死，这就给了魔鬼可乘之机，魔鬼就会继续的来试探，不一定死，你说免得你会死，如果你直接说神说了必定死， 你不可能说你不一定死吧，但是这里魔鬼就试探不一定死，魔鬼只是稍微改了一个字，把必定死改成不一定死，就完全推翻了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引用的是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所引用的是生命记里面的话语，主耶稣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耶稣基督他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你他若他苦练你，若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看到吗？他是完全引用了神的话语。所以神的儿女必须清楚，神会苦练你，任你饥饿，这是不单单是字面的意思。你说我今天吃得饱啊，我没有饥饿啊，神会用他的方式来熬炼你。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熬炼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会让你感觉到属灵的饥饿，是为了让你去懂得去向他求，只有他才能够满足你属灵的饥饿。有的人经历了病痛的折磨，病痛的试炼，有的人经历家庭关系的试炼，刚才说了工作上的试炼，经济上的问题等等，你所抓住的每一样阻挡你进到神面前的东西，你内心的偶像，神会熬炼你的。如果你真的来寻求他，你真是他所拣选的儿女，他会熬炼你，就像金子在炉中熬炼一样，他会炼尽你的沙子。这个过程可能让真正神的儿女，可能让你在肉体上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让你懂得学会真正的谦卑顺服神的主权，你会在灵里面感到满足。神说他会赐下玛拿，就是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你曾经不认识，所不认识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来搭救你，就是 他会用你曾经所不认识的东西，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来搭救你，来帮助你承受试炼。所以你的帮助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是神所赐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他的话语。所以寻求的人，让我们确实从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存活不并不单是靠着食物，食物只是神用来补充我们身体能量的媒介，它只是借着食物。真正让这个食物起作用的乃是神口里一切的话。记住了，你每天吃的东西，你每天用的东西，吃喝的东西，真正让这个东西起作用的是神所说的一切的话，是他的道。道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首先得到耶稣基督。你怎么得到一切的话？是靠着你能背出整本圣经吗？而是首先必须要得到耶稣基督。这里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是耶稣基督，不是对整本圣经的话语的熟悉程度，不是你觉得你自己倒背如流了，你对圣经的话也很熟悉了。因为字句是死的，末世圣经的圣灵才是活的。你要得到圣灵，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才能够明白神一切的话语。所以你要清楚谁在维持你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全能的命令，是他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要来寻求认识他，你才能够活着，你才能够永远活着。假如你只是为了今生而活，世上的食物根本拯救不了你。你会发现今天虽然你不缺食物，但是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很多人，但是人还是要经历死亡、病痛、生老病死。世上的食物根本解决不了、拯救不了你。多少人到最后反而因为食物而生病，今天你看到富贵病，吃多了反而生病了，反而面临死亡。神让我们在食物上节制，他赐给我们食物是维持我们日常的需用，不是让你来败坏你自己的身体。食物只是神用来维持我们身体基本的需求的手段，我们需要劳作来获得，神就赐福我们得到它，是他制定的规则和秩序，这个世界维持的秩序。所以人需要吃喝，这是他用来维持我们身体运转的工具而已。你不是依靠这个工具本身，但真正让这个起作用的是神口里一切的话，是耶稣基督口里一切的话。就像他借着药物来治疗我们的疾病，但真正使你康复的乃是神的全能，是他的话语，不是药物本身。你需要用药物来治疗，你需要看医生，没错，神赐给你这样的方式工具，你需要按照神所制定的秩序来生活。但你要认识到，你不仅是要为食物努力去劳作，你更要懂得去寻求认识那位赐福给你工作、赐福给你食物和健康的那一位，这才是你生命真正意义的所在，也是人得以进入永生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你不可能靠着练长生不老的那个什么，想研发这些药物来达到，不可能。所以我们都必须问自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得到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了吗？我得到了耶稣基督了吗？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生命的粮，这地上的食物维持肉体的生命只不过是那真正属灵生命、属天的粮食维持属灵生命的影子而已。所以他让你在这个世界存活吃饭能够饱足，是让你去思想那天上的食物，不是让你盯着这世上的食物一直盯着。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若不是为了来认识他、来荣耀他、来得着他、经历重生得救，那么都是虚空，毫无意义。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里主耶稣并没有否认食物的重要性，记住了，他没有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异端，很多人不去看病、不去吃东西、禁食40天，想要啊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这是异端。耶稣基督没有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他没有否认食物的作用，记住了， 而是说不单靠着食物，不仅仅是靠着食物，靠着食物是不够的。如果你活着仅仅是因为了靠着食物是不够的，地上的食物可以解决你肉体的需求，却不能解决你正在步入死亡。让我们真正永活的乃是灵魂，你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是属灵的追求。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都是属肉体的，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专顾寻求世上的满足，我们把这个世界当做了全部生命的终极的意义。主说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这些，所以主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里面说过，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免去一切对这个世界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积攒的钱财，你所享受的这世界的一切的丰盛，人的生命不在乎这些。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以他为食物为满足，你连神的话也都不来听，你怎么来满足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走向灭亡了，你还在那里继续的不吃不喝。这样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以他为满足，这样我们才有永生，享受他为人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福乐，那真正的将来永恒的生命。所以各位，你在寻求什么？你在追寻什么？你所追寻的是耶稣基督吗？还是他所赐下的福分而已？还是他赐给你的那些祝福而已？世上的祝福那些，这非常重要。人活着不单是靠他所赐下的那些福分，他所赐给你的福分如果不是他自己的话，不是圣灵的话，那么这些福分不管你得到了任何的恩赐，记住了，不管你说你会有任何的恩赐，神赐给你任何的恩赐，任何的能力技能，那没用，拯救不了你。如果你不是来寻求他，这些福分这些恩赐只能维持你今生的需求，只能满足你肉体的需求，不能够带你进入他的国，不能够成为你属灵的生命。所以另一方面，今生的福分可以比作为这里的食物，这些食物是需要的。今生的福分，我们需要神的祝福，我们需要神祝福我们健康，我们需要神祝福我们吃饭，祝福我们钱财，我们需要用钱财去买食物，去建立家庭，我们需要汗流浃背来糊口，我们需要辛苦的劳作，我们需要努力的做工作才能够得到更多，才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但是这地上的福气不也仅仅是为了用来寻求那天上的福气？记住了，你赚取的这一切，神是为了让你能够来寻求他。你来寻求他了吗？神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儿女，不是让你只顾着培养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人，不是这样，不是仅仅让你，而是为了叫我们带领你的家庭，你的儿女来寻求那赐福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你要带你的儿女来到教会，你要带他们来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敬拜神，来认识神，来赞美神，来荣耀归给他，这才是他创造你赐给你儿女产业的目的。不要把这个目的把这些顺序给颠倒了，你把你儿女培养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结果败坏了他的灵魂，你将来还是要向神交账的，神还是会来追讨你的罪。所以他赐下应许的祝福，相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他渴望你的全家都来信靠他，他给你生命，给你家庭，赐给你婚姻是什么？为的是让你的全家都能够来寻求他，来认识他。好，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那我们继续来思考，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假如神不赐给我们健康，那么食物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真的，你会去想一想，没有人活着是单单靠着食物的。我们看到那些有钱的人，他们享受着山珍的海味，那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他们以为这些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有一天神将他们的健康拿去了，他们什么都吃不了，许多食物反而会变成毒物，这个也不能吃的，那个也不能吃，因为神没有赐福他们身体与食物相协调，他们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能量， 所以当你在寻求世上的食物，你只顾着自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神对我们的警告，神对我们的警告，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神是赐给我们食物，神是赐福我们世上的需求，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不会利用、不懂得运用这样的恩赐、这样的祝福，你会经历怎样的？ 怎样的结局？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神赐给他们肉吃。你看，当他们吵着要吃肉的时候，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为什么？因为后面我们看，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 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因为他们贪恋埃及的食物，因为他们吵着要肉吃，他们不是因为真的非吃不可的那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贪欲、贪婪、不相信神、试探神、抱怨神，不给他们肉吃。我们看到，当他们神给他们肉吃了，但是结局怎样？ 这些人还是非常自私了，贪心的结局，靠世界的结局。神赐福以色列人肉，不是让他们爱这些，记住了，不是让他们单单的去追寻这些，为此而活着，不是为着这些而活着。我们看看这些犹太人的结局。所以，当趁着神祝福我们，还能够进食，你还能够享受美味，还能够到处旅游，还能够享受家庭的福分。 还能够通过补充能量、补充食物来成为身体的能量，增加力气，让你能够走路，让你能够站起来，让你的脑子能够清醒，能够有思维的能力，要来寻求神，要来认识神，这是他的最终的目的。要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只顾自己，专顾自己。 接下来经文说，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他说的是什么？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神的话语。这里的命令是神的话语，是他的力量的话语。英文是 word of his power， power， 力量的话语，全能的话语，能力的话语，是他的话语托住万有。 他的话语托住了你的生命，记住，他的话语托住万有，包括你的所有、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生命、你的健康、你的气息，都是他用他的命令、他的话语来托住的。这句真的非常美好，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根源。所以，让我们回想神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 诗篇里面所说的，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一下。诗篇的三十三章的八节里面，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是怎样医治和拯救罪人的，是靠着他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不是人的智慧，不是科学，不是医学，不是药物等等世界的方法。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一切的话语，神借着他发出的言语，支撑着整个世界。神借着他发出的命令，将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是他赦免了你，说你的罪得赦了，你就真的得赦了。 所以我们能够存活的根源在乎他的言语，他为信靠他的人代求，不是因为你的努力。记住了，你能够来寻求神，来听神的话语，是他在为你代求，是他在除去魔鬼的工作，是他在为你开道路。记住了，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是他在为你代求。所以救恩是他所赐的，他说赦免谁的罪，谁就得救了。 是他说你得救了，你才真的得救了，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不是你自己决定我要做基督徒了，好，我要相信，我来做一个九字祷告，我做一个祷告，我就你就赦免了我，是他说你得救了，是他说你赦免，他赦免了你，你才得救了，不是靠着人的改变和努力。 所以在罗马书的九章十六节里面，保罗跟我们说什么？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是神的作为，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懂得将眼目转向基督，是生命的主，他的话语就是生命，因为他的命令是什么？他的话语是永生。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五节里面，约翰说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耶稣基督说神的命令就是永生，他的话语就是永生。好，最后我们来以箴言的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作为结束。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的听我的言，我的话语，你要侧耳的来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着了一全体的良药。所以你要得到他的话语，你要得到他一切的话语。你怎么得到他一切的话语？靠着你背，靠着你去天天读经祷告，去背经文，靠着你对圣经非常的明白，非常的熟悉，是得着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是指向他的，是为他做见证。你得着了他，你才得着生命，才能够得到医治全体的良药，你才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你的罪才能够被他涂抹，被他的宝血。好，那我们一起的来看最后一首赞美诗。